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彭东明弟兄。
大家好。
彭弟兄，我知道你现在正在攻读计算机工程的博士学位，而且我听说你以前在北京曾当过 GRE 班的逻辑老师，这么说来你在北京的生活应该是挺丰富多彩的吧？
嗯，是的，可以说也精彩也不精彩，有很多丰富精彩的回忆，也有很多单调的学习生活。总的来说呢，我是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上本科，上研究生毕业，然后在北大教了两年书，然后1998年来到美国德州。回头看，嗯，虽然说在美国这段时间生活好像是比较单调，但是我觉得真是感谢主，因为我在这里认识了主耶稣基督。
那么以前在北京的时候有没有接触过或者听说过基督教呢？
我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圣诞节前天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宿舍的全体同学呢一块儿从我们的校园一直骑车到宣武区教堂，那里面在做礼拜，在唱诗歌，我们当时心里面真是非常感动。但是现在想起来就只有那么一次接触基督教的经历，但是呢总的来说我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就是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神在我们人的生命中好像在掌管，但是我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不知道那位神是谁，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只是在比如说夏天晚上的时候看满天繁星，浩瀚的宇宙，觉得心里面有一种敬畏，就觉得好像这世上真的是有神，这宇宙中真的是有神。否则的话为什么我会有那种感动呢？为什么我看满天繁星的时候不是说像看垃圾堆一样是同一种感觉呢？所以我想是肯定有神的，
嗯，
但是我一直不知道，一直不认识他。
那么你现在寻找到你心目中的神了吗？
是的，为这一点感谢主，我在美国的这四年当中，我想我真的是找到了他，就是我的救主耶稣基督。
嗯，你是怎么找到你心目中的神呢？
嗯，说来也是挺曲折的一个过程。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好像是第二个周末吧，我就去参加过一个福音聚会。嗯，我记得那次是讲圣经当中的五饼二鱼的故事，我当时挺感动的，但是呢心里面就有一种排斥，因为我一直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问题。我相信有神，但是我不觉得神和我们人的关系有那么近，我觉得我们人真是太渺小了。你看那浩瀚的宇宙，那都是天文数字的那种量级，我们人算什么呢？真是像灰尘一样。我觉得如果要是真是创造宇宙的神的话，那简直跟我们人应该是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跟我们人也不会发生什么关系，那是我那时候的想法，所以我就有一点排斥。从那以后呢，我就好长时间没有去参加教会的活动，也没有去听传道。当然另外一方面也是学习比较紧张。
这么说，当时你虽然对神有一些认识，但是你并不知道耶稣基督就是你的救主，是吗？
对，但是呢很奇妙的是呢，在我来美国的第二年或者第三年的时候吧，看了很多的文章，尤其是那个时候网络上有很多文章，嗯，有100多篇可能都不止，但是我有一次印象真的很深，可能对我整个的生命来说是一个转捩点，因为那一次我真的在心里面真的是彻底的接受了主耶稣基督。
你现在还记不记得当时那篇文章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这篇文章很长，有很多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内容呢就是在讲，基督教和教会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影响，有很多很多。另外一方面呢在讲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一些故事，和他怎么上十字架，和他上十字架上所说的话，这实际上是圣经里的很多内容。但是因为我那个时候读圣经并不多，所以第一次全面的了解是从那篇文章了解主耶稣的很多事情。
那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我自己在很长的时间之内呢，我一直是怎么说呢，就是一种疑信参半的那种过程。
嗯，
因为我知道基督教是很好的，在我生活周围呢，我看到很多基督徒非常的好。
嗯，
我们系里面很多教授他们都是基督徒，有很多学生，美国学生他们也都是基督徒，不单是从个人来说，从社会来说都起到了很多有益的作用。但是我一直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就是我们的神。
对，
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你知道我们也都是从大陆的文化背景出来的，
是
在我们中国呢既是有神的文化又是无神的文化。
嗯，
那么呢就是到底哪一位才是真神呢？或者说哪一个宗教才真是在讲是关于神的真实的事情呢？我一直处在很多的挣扎中。 但是到那篇文章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捩点。那篇文章讲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然后在临死的时候他说成了，这两个字，我那个时候看了之后非常的感动。宗教领袖也没有一个精神领袖，第一他们没有去自己赴死，第二更没有他们中间的哪一个人在死的时候死之前说成了这两个字。而主耶稣说成了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救赎，为了我们世上每一个人从最终脱离出来，真正的和神和好，他做我们的救赎主。当时我记得是在学校的机房里面看那个网络上的这篇文章，看了之后我身前身后有很多人，因为你知道机房里有好几百台计算机，有很多很多学生，非常拥挤非常热闹，但是我就在那儿好像是旁若无人的，真的是痛哭流涕泪流满面。我那个时候真是好像在心里面好像无声的就在跟神做了一个祷告，我说真的是主啊，你真的是我们的神，而且你真的是为我们受死，你虽然是创造着宇宙创造着天地，但是你真的是如此看顾我们这些渺小的人，甚至你愿意牺牲自己。
但是从那天以后你有没有去参加去教会参加一些活动啊，或者是查经班来进一步的认识主耶稣基督呢？
又差不多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吧，因为我和我太太，我觉得我还在以前的时候相信世界上有一个神，虽然我不认识他。我太太好像比我更无神论一些，她连这个她都不相信。但是后来真的非常神奇，她比我更热心的去教会，是她带着我去的，而且我们两个是一起受洗。她那个时候还在怀孕，孩子已经九个月了，可以说我们一家三个人，因为小孩子还在太太的肚子里面，我们就受洗，真的是非常感谢主。
那么受洗之后跟受洗之前有没有觉得你的生命中有什么大的变化呢？
觉得有很大很大的变化。在教会里面，无论是唱诗歌的时候还是和弟兄姐妹的交往的时候，如果说从世俗的角度看，那么就是我们好像人间的真善美真的就在我们中间，我们大家那种人际关系真的非常纯洁，彼此有爱，没有世上一点污秽的那种勾心斗角或者是争权夺利。但是我觉得在主内看，我们真的是我们都是在主面前的罪人，而且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真是品尝到那种神和我们丰富同在的甜蜜，好像不能用语言来表达。
我想现在看到你的人绝对想不到当初你还在 GRE 班里教过逻辑吧。
是的，现在想起来真是挺奇妙的，同时我也心里面真的非常感谢主，因为你知道我是学工科的，而且现在还在读博士，所以脑子里面充满了那种逻辑思维，完全是什么归纳呀演绎呀，就像我当年有一小段时间还在北京教过 GRE 的逻辑。
对，
但是呢我记得大学的时候读到一句话叫做人智慧的开端是从认识神开始的。
这又怎么说呢？
当然这句话现在我知道是圣经里面的一句话。但是那个时候第一次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句话说的太好了。你知道我们受到的教育都是唯物主义，而且就是世界上没有神也没有救赎主。
对，
那怎么会说智慧的开端是从认识神开始呢？但是我觉得在我这么多年的这个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在念书还是在逻辑理性方面，我觉得的确是这样的。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篇文章说，当我们用逻辑和理性去思考神的时候，就像是一个神枪手，你给他一把手枪，然后你让这个神枪手用这把手枪来打中这把手枪的枪把。任何理性任何科学总是在建立在一种说不出的一种假设上面的。我们用这种科学去研究一些工程或者研究一些技术是没问题的，但是当用它来思考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是站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去证明啊，或者说所谓的反证，是神有或者没有呢？你站在那个基础是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当我们说到神的时候，神是万物的根本，神是我们这个世界上呢不只是物质，是所有的一切，无论是具体抽象是一切的创造者的时候，那么我们作为人来说站在神面前，我们手里所有的是什么呢？就像圣经上说一切都是他造的，我们谁能够让神从我们手里借一些什么东西然后让他来偿还给我们呢？ 一切都是出于他。
那你觉得你的逻辑理性和你对主耶稣基督的信仰是否违背呢？
嗯，我觉得完全不违背。我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在中学的时候都学过一个问题，叫做神既然是万能的，他能不能造出一个他自己不能举起的石头？
对，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
我实际上我现在觉得这个石头真的就是我们人。
嗯，
因为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讲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所以在我们人身上每一个人，无论是好人坏人，我们都有两点，第一是自由意志，第二是自我认知。我们真的可以凭着我们自己的决定来做事情，在这一点上来说，神不违背他自己，神真的是凭着他的包容和等待，即使在我们犯罪的时候，他也等待我们悔改。从这一点上来说，他真的是可以说他举不起我们这个石头，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神真的是用爱把我们这些人举起来，他的爱就是主耶稣基督。
是的，
真的是，你想神创造着浩浩宇宙，神是这万物的主宰，但是他不是凭着力量来强迫我们人归向他，而真的是他奉献他自己的生命，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真的是为了拯救我们全人类，悔改归向他的人都可以得救，这是何等大的救赎。
对，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逻辑理性和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其实仔细的说，实际上在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这个简单的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哪个是根本，哪个是其次，哪个是生命的真实的问题。我觉得在这几年，我真的是感谢主带领我一步一步认识他。我觉得我今天真正看到什么是生命的真实，感谢主。这几年的过程中当中，我也觉得神在我们家庭里面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
嗯，感谢主。是的，在我们受洗归入主以后，我们不应该只单单靠着自己的理性和逻辑生活，因为我们知道主才是我们生命中唯一的主宰，我们在任何事情上都应该依靠他。好，谢谢你。
谢谢你，感谢主。